穆迪连任同赖清德互动，中共发怒，遭印度民众怒创。特发前川普盟友班农被命7月1号入狱。美国出手查英伟达 AI 反垄断，另外两巨头亦遭锁定。格局报告中共干预大选，多名国会议员主动参与。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6月7号，欢迎收睇粤南新闻。各位观众，在今日新闻播报之前，我们先来讲一讲健康的话题，三高。现代社会中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的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是肝脏问题导致的，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就反映了胰脏的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的内部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我是魏玲，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主要是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我们来听一听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了三高代谢宝后的变化。
哦，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一款产品和用户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印度国会大选落幕，现任总理穆迪当选连任之后，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 X 平台发文祝贺，穆迪亦都回应感谢祝贺，并说期待台印之间关系更加紧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对这个表示，中国已经向印度表示抗议，更加说印度政府理应认清、警惕并抵制台湾当局的政治图谋。印度国会选举开票结果出炉，现任总理莫迪率领的执政联盟在国会取得292个席位，尽管未能够取得理想中的压倒性胜利，但在国会拥有过半席次，亦都意味着莫迪成功取得第三任期的连任。赖清德在6月5号在 X 平台发文祝贺印度总理莫迪当选连任。莫迪感谢赖清德的祝贺，并表示期待加强台印之间的关系，深化经贸和科技伙伴的关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提出抗议，强调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接着又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说已经对印度当局提出抗议。不单止是这样，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亦都转推莫迪和赖清德互动的推文，并发文威胁说莫迪已经越界了，朝着这个方向走，他会让印度付出代价。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印度民众纷纷在 X 上留言叫他收口，为什么要参与两位民主国家元首的对话？你们对民主和选举一无所知，中国应该停止干涉别国的内政，停止帝国主义，你们连民主都不是，中国人民真悲哀。另外有些民众质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喜欢干涉别国边界？我听讲中国在加尔曼和阿鲁纳克尔邦亦都越界了，这个是不是真的呢？还有民众表示，中国没办法决定和指示印度总理应该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印度是一个主权国家，可以自由地和任何国家建立友谊，包括台湾。你让印度付出代价的威胁永远不会吓到或者阻止印度，你们应该改变霸凌行为，尊重邻国，否则中国将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亦都有民众回创说，他会越过更多的界线，你等着来看啊， 亦都有中国网友表示，印度目前在全世界是最敢创中共的了，莫迪根本就不怕，几次边界交战都没输过。莫迪再次当选印度总理，得到了各个国家元首的祝贺。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祝贺印度总理莫迪率领的执政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华府并期盼同莫迪合作，确保亚洲自由开放。美国亦都仍然保持住对台湾的支持，在赖清德上任之后批准了对台湾出售军备配件。国防合作局 DSCA 星期三宣布了两项合同，主要是 F-16 战机的零配件，总金额是$3亿。台湾星期四感谢美国批准出售 F-16 战机的设备和零部件，说军事支持将帮助台湾应对中共的威胁。台湾国防部表示，这次出售将会令到台湾能够满足国防行动的需要。台湾外交部在社交平台 X 上对这一项销售表示欢迎，说这个协议表明了对我们国防的坚定承诺，并指出面对中共不断升级的侵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和平和稳定。正在台湾访问的27家美国国防承包商代表团6月6号出席台美国防产业论坛，第一包括国基国造、国南国造、由汉翔简报、国基国造与未来规划、由中科院简报、台湾关键技术合作发展、台船简报、国南国造与未来发展。第二是先进科技、奥义智慧简报、人工智能国防技术运用与未来发展、国防安全研究院简报、台美国防产业合作机会与挑战、龙德造船简报、无人水面载具技术与发展。第三议程是无人机专题，由无人机厂商经纬航太、中光电、雷虎科技做简报。此外，这个美国国防承包商代表团在访台期间也就无人机、军工产业等和台方交换意见，并将参访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和汉翔公司，也都将拜会台湾政府高层。另外，捷克参议院副议长德拉霍斯也都将在下个星期一访台，此行主要的是推动台捷晶片的合作。他说，台湾在生产和研发晶片领域领先全球，捷克希望从台湾获得启发和经验，好欢迎台积电等半导体公司去捷克设立研究中心。德拉霍斯多次访台，见证台湾30年巨大变化。针对近期中共的环台军事演习，德拉霍斯表示，捷克非常关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因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对区域和全球的安全繁荣具重要性。他说，所有解决方案都应该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单方面行动，特别是不应该以武力增加紧张局势。一名联邦法官已经命令前总统川普的长期盟友班农在7月1号之前到监狱报到，理由是他因为违抗1月6号委员会的传票而被定罪。川普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卡尔·尼科尔斯之前曾经暂停了班农4个月的刑期，因为班农对自己的定罪提出了上诉。但是这个星期四，尼科尔斯裁定，由于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小组在上个月做出了强烈反对班农的裁决，就令到原先暂停的理由不再适用。根据政客报道，班农打算继续就这个案件向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和最高法院全体法官提出上诉，但是除非这些法院中的一个出面阻止尼科尔斯的裁决，否则班农不太可能在这个期间避过牢狱之灾。班农在2022年7月被判犯有两项藐视国会的轻罪，原因是他对调查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的传票进行了搪塞。班农是第二位因为藐视1月6号委员会而入狱的川普白宫前顾问。川普前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目前正在迈阿密服刑4个月， 原因是他拒绝了该委员会的传票，上诉法院驳回纳瓦罗的保释请求，而那个亦都是尼科尔斯决定撤销班农保释的关键因素。不过报道亦都讲，尼科尔斯的决定还将有效赦免班农的刑期。川普如果当选总统，就可以赦免联邦罪，而川普在他上个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日，曾经赦免了班农的联邦欺诈罪。网友曹喵先生发文以及上传短片介绍这件事，班农先生说，我有好好的律师，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他们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草根保守派和川普总统收口，但是我们不会收口，我们会在11月5号获胜。全球最大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英伟达创办人兼执行长黄仁勋近日访台，吸引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公司市值更加超越3兆美元，在全球仅次于微软。 AI 话题火爆之际，美国媒体在5号引述消息人士说，联邦政府两大部将会分头针对 AI 产业进行反垄断调查，点名业界三个巨头，英伟达、微软和 OpenAI。 这个透露了美国政府要针对人工智能 AI 拉高监管力度，迹象极其强烈。纽约时报在5号率先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已经在过去一个星期内谈妥调查行动，未来几日之内就会谈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说这个星期定案。司法部 FTC 英伟达拒绝置评这件事，微软 OpenAI 并未立即回应。两大监管机构商议，司法部主导调查英伟达在反垄断法方面是否有违法行为， FTC 负责调查 OpenAI 和微软。 OpenAI 是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微软已经向 OpenAI 投资了130亿美元，而且和其他的 AI 业者亦都达成交易。英伟达是绘图处理器 GPU 的领导品牌，亦都是机器学习这类 AI 功能的重要元件。 AI 热潮爆发之后，英伟达成为科技业国家争取供货的对象，业绩暴量，过去一年市值增加了超过 200%。 消息人士说，业界对于英伟达龙头地位日渐忧虑，包括英伟达的软体怎样局限消费者只能够用英伟达的晶片，英伟达以什么手段分配晶片。目前市值全球居冠的微软近年成为 AI 服务领导业者，微软在 OpenAI 持股 49%， 能够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2022年问世之后，微软将 OpenAI 技术融入它的服务内容以吸引消费大众，例如搜寻引擎 Bing、 文书处理软体 PowerPoint、 Word， 让 OpenAI 迅速以新创的姿态在业界跃升领导地位。业界人士质疑，微软和 OpenAI 的交易架构是否让微软绕过监管机关直接审查。 Time 时报之前报道，微软在 OpenAI 的股权未过半的原因之一就是规避反垄断审查。今年3月，微软又雇聘另一家 AI 新创 Inflection AI 的多数员工，但是这项交易并非业界标准程序，监管机构很难审查。司法部和 FTC 一向是拜登政府管控科技业巨头的第一线监管大军。2019年谷歌、苹果、亚马逊、念书母公司 Meta 达成类似交易之后，美国联邦政府亦都立案调查，并控告这几家大企业违反了反独占法规。 AI 发展速度飞快，有可能颠覆当代世人的工作、资讯和生活。英伟达、微软和 OpenAI 在人工智能热潮已经取得大赢家地位，但是之前并未受到拜登政府重点审查。 AI 在2022年年底骤然间问世，引发全球热潮，美国政府的态度有了转变。去年7月 FTC 启动针对 OpenAI 是否借由数据收集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调查， 今年一月 ,FTC 开始大范围调查科技业巨头和 AI 新创业者之间的策略合作关系，包括微软投资 OpenAI, 谷歌、亚马逊投资 Anthropic 公司。不过美国监管 AI 的速度和力度仍然差过欧盟一截。欧盟官员去年已经同意立法管理 AI 技术，锁定危险程度最大的使用方式。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月才有参议员提议订定 AI 的法律，呼吁每年以320亿美元打造美国领先地位，具体管理法规却仍然未有动作。加拿大联邦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 NSICOP 星期一6月3号公布的外国干预大选特别报告令人震惊。在过去五年之中，有多名的国会议员主动参与联邦大选的外国干预计划。自由党议员、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首任主席麦坚迪星期三表示，自由党是否继续允许这些人以自由党身份竞选，他不便发表评论。他说，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受保密法的约束，如果泄露信息可能会面临起诉。但是根据加拿大法律，自由党必须在2025年10月之前举行选举，届时是否会公布这五个人的身份目前都不清楚。而他们的行为包括泄露国家机密、收受外国外交官金钱或者是其他好处贿赂。性质最严重的案例是一名议员涉嫌将国家机密信息提供给已知外国情报官员。多伦多自由党议员史密斯认为，如果有人积极和外国代理人合作，应该在短期内公布这个人的名字并提出全面指控，在这一方面应该有正当程序。不过副总理方慧兰在星期二6月4号说，政府会对报告中指控事项进行内部跟进，但是没有解释什么的具体跟进。不过该报告详细地披露了前自由党华裔国会议员董含鹏当年大选提名过程中中共各种具体干预手段。报告依据了相关部门近4000份的文件，提到有官员当选之后主动协助外国政府。报告虽然没有具体点名董含鹏，但用了一节的内容描述他怎样在2019年联邦大选中赢得多伦多当局北选区自由党提名的详细过程。安静局在委员会听证上公布了很多细节，虽然当事人的信息被抹去，但是提到上百位中国留学生被提供伪造身份证件进行投票，并被中领馆官员威胁如果不投票支持董，学生签证就会被取消。大选外国干预调查专员霍格在5月3号的另一份中期调查报告亦都说，和该委员会这一次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加国公共安全部长纳布朗就提出了 C70 号加强外国干预抵御法案，措施包括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干预政党提名竞选等政治进程的行为定为犯罪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